谢谢恩典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早晨再一次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到这生命的粮。求主你来祝福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约书亚记，我们今天是要讲约书亚记第十八跟十九章。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当中呢已经有五个支派得地为业。在约旦河东呢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西也有两个半支派。因此呢除了利未支派之外呢只剩下七个支派尚未得地为业。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另外这七个支派得地为业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呢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十八跟十九章的经文里面。首先我们来读约书亚记十八章一到十节。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能在南方住在他们的境内，约瑟家能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研究。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公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七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在迦南分地为业的这个场景呢，从吉甲转换到示罗这个地方所以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之前分地的时候他们是在吉甲，但是现在呢就换到示罗这个地方。那么我们都知道示罗呢它是位于迦南地的这个中央所以如果会幕设立在那里呢，可以怎么样？可以方便以色列人他们一同来到那个地方，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么示罗这个字的意思是安息的意思示罗是在以法莲这个支派的境内。那么自从约书亚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设立会幕的地方以后，我们知道示罗呢就成为以色列他们敬拜的一个中心。那么在这个约书亚记之后就是士师记，所以到了士师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么示罗呢一直都是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一个中心。那么一直到这个以利当士师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约柜呢被非利士人掳去了示罗的地位从那时候才开始衰微那么这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一个结果。
后来我们看见会幕也有移到其他的地方，像是挪伯、基遍这些地方，一直到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以后，才取代了示罗成为敬拜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里会换地方来分配这个迦南地呢？对于这件事情呢，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的看法是，他们认为在约书亚记十八、十九章以前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基本上已经分完地了，只是有些支派他们还没有去，就是去取得他们的地方，他们还留在那里，就是说因为可能留在那里很舒服，不需要去征战，而且他们也有可能勉强跟大家挤一挤，也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应该去到他们应该有的地，他们应该被分配到的地方。那这是一种的看法。另外呢，还有一种的看法，就是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就是约瑟的子孙向约书亚抱怨说，他们分配到的土地呢不够，太小了，所以这里也有可能是他们在分配土地当中呢，又发生了一些的问题，有一些问题产生，各个支派对于所分配的土地这件事情呢，还是不是很满意，在那里相争，所以呢，就在那里好像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就是他们可能为这些事情所以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那么就迟迟没有办法分地。那么约书亚看见如果这个情况长久下去的话呢，那么不是办法，所以呢，他就想要重新的把以色列人他们整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整合的方法呢，就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在一个地方。那么他就选定示罗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在一个比较中央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在那里设立这个会幕，让以色列人再一次聚集在那个地方借着这个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凝聚这个向心力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的生活其实是要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而不是以自己那他们分地之所以会有问题产生呢，是因为有许多人他们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问题就会产生。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一同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约书亚就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他们这个分配迦南地的这个任务呢还没有完成而且他只问他们说，你们单言不去得神所赐给你们的地要到几时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地业就没办法承受这个地业的原因呢，不在于神，也不在于约书亚更不在于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因为神早已经应许要给他们那个地方，而且呢我们看见神也借着约书亚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已经制服了那地。虽然说在这里所说的制服那地呢，并不是完全的把每一个地方都攻占下来，在这里的制服那地呢，只是大致上他们已经制服了，但是呢等到他们分配土地之后呢，他们还需要继续来信靠神，来专心的跟从神，这样他们才可以跟之前一样的可以克敌制胜，就像约书亚、像加勒还有像那个厄陀涅一样可以承受那个地为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不去承受那地为业，所以如果他们在单言不去承受那地为业的话，不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神所要赐给他们得地为业的这个福气，而且呢我们也看见他们也不能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使命。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见有时候信徒也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有时候神带领我们征战得胜，那么可能人因为得胜之后呢， 就放松自己啊，就以现况为满足，就是只要日子过得去呢，那么就没有想到要得到神还剩下要给我们的这个福气啊，就没有想要继续去得啊，因此呢就停留在原地不动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见，就是说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未得之民，还有未得之地，神要给我们未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去得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征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啊。所以如果啊我们不去得的话，那么这就会耽延了神的国度的进展，而且也会让我们失去了可以领受神更多的福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里约书亚除了啊提醒他们，也好像是在责备他们啊，为什么要耽延啊，那他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赶快的去分地为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啊，在这里跟前面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要每个支派呢选举三个人打发他们出去啊，画地图把它分成七份。那么在这里你想这个任务是容易吗？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呢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个科技啊，所以要去画地图呢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容易。另外一个呢，许多的地方还没有被他们攻占下来，所以呢还有许多的迦南人住在那些地方，所以如果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如果被他们发现说他们是要来分他们的土地，要分他们土地呢，那么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出去啊，观测这个地势，要绘制这个地图呢，那么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啊。但是呢即便是危险的任务呢，为了要让他们分地能够更加的公平起见呢，那么这还是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当他们有一个清楚的地图以后呢，这个就像是他们的地契一样，他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积极的要去承受这个他们所分配到的这个土地啊。那么在这里也是让他们啊没有借口，因为如果分配了土地之后，他们啊可以好像有一个借口说我还不太清楚到底这个我们的土地到哪一个范围啊，就是说那么在这里既然有这个土地呢，那么他们就这个地图呢，他们就没有这个借口啊，可以说不去承受他们所分配到的土地。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各个支派虽然他们派的三个人一同出去绘图啊，而且把它分成七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他们所要得的那一份呢并不是啊他们自己的支派的人去决定他们到底要哪一份啊，所以这里才会各个支派都有派一些人出去啊，他们只是把它整理然后分成七份啊。所以在分完之后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还用了一个先前用的一个办法，就是研究分地的办法。但是在这里研究分地呢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跟前面记载的时候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在这里约书亚他一再的强调他们研究分地呢是在神的面前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他说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研究啊，在这里为什么约书亚在这里要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呢啊，他一再强调这件事情呢当然是有他的目的的。在这里一方面他要让他们晓得你们分地这件事情呢啊是由神来决定的，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来做这件事情的。就像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三节所说的啊，这个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他要把他们集中来会幕这里，来到神的面前 啊研究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见你们得到这个土地呢是由神来决定的，所以不管你们得到土地你们喜不喜欢啊，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都应当要接受，因为这是神所给你们的，所以这是神给你们的份，你们就要啊去接受，你们要相信神给你们这块土地。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也是表示呢，他们所得的地呢是神的地啊，这个地是神的，神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应当要心存感恩的来领受这个地啊，而且要凭着信心去得地为业，因为既然是神赐给他们的，只要他们凭信心去做的话，一定可以得地为业。所以在这里啊，约书亚才会一直强调，我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啊，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而且他们也照着约书亚的吩咐去做之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分配土地的事情呢，那就顺利的完成了，啊，就顺利的完成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他们的应许呢，那么基本上已经啊初步的实现了。同样的，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要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诸般的这个福分的话呢，那么也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啊，而且不是坐在那里等，啊，是要有行动的。啊，是要凭着信心去支取啊，才能够蒙福的啊，这就是啊这一段经文所给予我们的看见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十八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啊，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就是记载这个便雅悯所得之地。那么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就分成两个部分，从十一节到二十节呢，就是讲到便雅悯的这个地界；那么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就讲到便雅悯的城邑。那么便雅悯的城邑，如果你再把它分成两部分来看，在东边呢有十二座城，在西边有四座城。那么这一般啊，它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描写他们所得之地的一个方式。在这里你看见它有地界啊，有地界之后，然后有城邑，所以这个是一般他们得地的描述都是这样子的。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啊，有不一样的一个描述的方式，所以在那里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哈。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便雅悯支派所得之地呢，是介于犹大跟以法莲之间啊，东边是约旦河，西边呢就是连到旦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是从约旦河一直到伯和伦的啊这个狭长的地带，就是便雅悯所得之地啊。那这里就十八章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看十九章啊。十九章就是另外六个支派啊，还有约书亚得地为业的这个内容。我们先来看啊一到九节的经文啊。十九章一到九节，第一节为西缅支派啊。这段经文跟其他的记载不太一样，所以啊我要念哈，让大家仔细去看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年初第二纠，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他们所得为业之地呢，就是别示巴啊，或名示巴、摩拉大、哈萨苏雅、巴拉、以森、伊利多拉、比土利、荷尔玛、喜格拉、伯马加伯、哈萨苏沙、伯利巴物、沙鲁显，共十三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雅因、利门、以贴、雅山，共四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并有这些城邑视为一切的村庄，直到巴拉比尔，就是南地的拉玛。这是西缅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 西美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美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的分地呢，跟之前的分地啊有什么不同呢？啊，在这里西缅支派分地的情况呢是非常特别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所得之地呢只有城邑，只有那些城，但是没有地界，没有边界的。哈，他们得地没有边界，没有边界的记载。哈，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所得的地呢是在犹大地里面，犹大所得的地里面，这是很特别的地方。那么西缅支派为什么他们分配啊会分配到犹大地？犹大的地方已经分配给他们了，那现在又好像把他们的地拿出来分配给西缅支派。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记载在第九节的下半节，说到是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那么虽然没有错，犹大他们所得的地是比较大，但是我们看见其实他们也是很公平的，他们也是年究所得之地，这是第一个，对不对？他们没有说好像是自己去取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可以看见犹大他们非常的努力去征战，所以他们自然就是说可以承受那个地为业。所以如果按照他们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们也有理由不要将比较多的土地拿出来让给这个西缅人。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们心胸宽大，他们愿意把过多的土地拿出来，他们没有占为己有，他们跟这个西缅的支派共享。这个跟之前我们看见约瑟的子孙他们不去开垦地方，他们不去征战，所以他们嫌地方太小，这两者呢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犹大支派呢他们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每个人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都不一样的多，有的人领受的比较多，有的人领受的比较少，所以多的人呢就要去帮助少得的人，让神的恩典呢能够透过我们流通出去，我们就成为神的恩典的流通的一个管子。神多给我们恩典呢，我们就拿出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分享，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主的这个恩典。那么在这里是让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地方。另外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说西缅支派他们是在犹大支派中间得地为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因为这个犹大支派的他们的好意，他们愿意把土地让出来，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呢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从创世纪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西缅他原本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第二，老二，他是雅各从利亚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所以他排名老二。但是呢因为他跟利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在事件无辜的杀人嘛，对不对？所以就被咒诅。雅各最后在最后对他十二个儿子有的是祝福，有的是咒诅他在雅各的咒诅里面呢就是西缅是要分散在以色列地的之中的，也就是说他要分散在以色列当中居住的。因此呢到了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祝福里面呢就没有包括西缅在内。 摩西对以色列人祝福里面没有包括西缅这个支派，没有提，连提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西缅支派在犹大地当中他们得地为业呢，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这个正好就应验了这个雅各对西缅的咒诅啊，他们在他们当中居住，分散在他们，就等于不是那块地，其实不是他们的啊。后来我们从历代志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西缅支派呢，他们不是一直住在那里，他们后来移居到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啊，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支派的分配就不太一样了。北边有十个支派，南边呢只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那时候已经没有西缅支派的在犹大里面，因为如果有西缅支派呢，那么南边就有三个支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时候他们已经不在犹大的地业里面。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地业，这真的就是神赐给犹大的一个地业。那么我们也看见，从这里看见为什么西缅在这里他们分地呢，虽然好像有城，但是没有边界，所以在这里有一些隐含的意思在里面，就是他们要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这个也正好应验了雅各之前所说的那个话，对他的十二个儿子所说的那些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九章的十到十六节。这是记载希伯伦所得的地业。那么这一段他们的地业呢，包括耶斯列谷的西部跟下加利利中间的一个地段。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去读这些经文了，因为都差不多，接下来这几个的记载都差不多。那么十七到二十三节就是讲到这个以撒家所得的地业，那么主要是在下加利利的南部的地段。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就是亚瑟所得的地业，是从这个加密山往北到推罗西顿，沿着这个地中海的海岸二十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地带，就是亚瑟所得之地。那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就是记载拿弗他利所得的地业呢，它就是比较靠近加利利这边，加利利的东部一直到约旦河谷跟加利利海，南面呢就是到达那个他伯山跟耶斯列谷。四十到四十八就是记载这个但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以法莲、便雅悯跟地中海之间的那一块地，是属于海滨的平原，那么是介于耶昆河跟梭列谷之间。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的，就是但所得之地。这里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虽然但他们分配到那块地方，但是后来呢他们移居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会移居呢，因为他们胜不过当地的迦南人，也就是亚摩利人居住在那个他们要去得为地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胜不过之后呢，他们就被迫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他们到了那个这个最上面最北边的那个地方，靠近黑门山的南边的那个地方那个地名叫做利善，他们就安顿在那里，然后将利善呢改名为但所以他们后来，他们本来那块地呢，因为犹大比较强盛，还有以法莲也比较强盛，所以后来呢变成是犹大跟以法莲他们的地方。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但支派呢，因为移居到最北的地方，是位于巴勒斯坦的北界上面， 所以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有看到这样一句话，就是从但到别是巴。如果你读圣经，你注意一下，有时候会讲从但到别是巴，有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但呢，就代表以色列的北界，因为他们往上移了嘛，移到最上面的，所以但这个地方就是在最北的地方了。那么别示巴呢，是在犹大的土地里面。我们知道犹大在最南呢，是在最南边的支派。OK， 所以从但到别示巴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他们在这块土地的范围，就是说明他们所占的这个土地的范围，从北到南的范围，就是从但到别示巴。当然不是 exactly 这样，但是这样讲他们就知道他们的范围就是这个范围。那么从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约书亚分配这个土地有一些的原则，除了是年究分地之外呢，我们也看见他也有考虑到人数的多寡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是为了能够有一个比较公平的这个结果，这些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分配土地呢，他这个次序的问题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如果按照分配当时的人分配土地的方式呢，那么是要怎么分呢？要从长子开始分的。OK， 长子分完了，那才可以轮到其他的儿子来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犹大不是长子，但是呢，却是先得地，最先得地。OK，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记载在《历代志上》第五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在历代志上第五章一到二节就记载，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在这里讲到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这个约瑟他的分配的方式呢，是按照这些支派将来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些支派将来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个领导的地位来划分的。所以呢，才会犹大先得地，而且呢，约瑟的子孙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支派他们得到两份的产业。那么这些都是有一些他们的根据的。那么这个我们从历代志上那段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最后呢，这个就谈到这个约书亚得地为业这件事情，记载在四十九节跟五十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四十九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那么从以色列人分配迦南地的事情，你们看见谁最先得地呢？迦勒。然后另外一个最后得地的人就是约书亚。我们看见迦勒先得地呢，并不是因为迦勒他贪心，他抢着要占这个土地。其实迦勒要的土地呢，是神应许给他的，那个土地就是他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抢的，因为而且我们也看见，其实他要的那个土地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看见那个是亚纳族人里面最尊贵的人住的地方，就是最强大的人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迦勒之所以会先得地呢，其实是要给以色列人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就是说如果他们专心来跟从神， 他们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的话，那么呢，他们只要凭着信心去征战，那么神一定会帮助他们征战得胜啊，神一定可以帮助他们承受啊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为业。所以迦勒先得地呢，其实是有一个一个带头的作用，也是一个典范，让他们可以看见，只要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去做，照着去做，凭着信心去做，你们一定可以得到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即便有迦勒这么好的一个典范摆在他们的前面呢，我们看见还是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信心啊，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没有积极的啊想要去啊攻占那个地方，没有积极的想要去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而且呢，许多人在征战里面也失败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到神所要给予他们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见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借着这件事情来思想，我们是不是也有迦勒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是否也能够跟迦勒一样专心的来跟随神，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征战得胜，我们就可以领受神所要给予我们各样的福气，真正的在主里面享受主所要给予我们的安息。那么这是从迦勒身上我们看见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来看这个约书亚，他虽然是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攻占这个迦南地的第一攻城，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没有先邀功，他是等到最后才来得地。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有一种不居功的一个胸怀这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另外一方面呢，他不这样做呢，也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纷争的产生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做领袖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所得到的城呢，是以法莲三地的亭拿西拉那么这个城呢，其实他这里还说是他要去修了，还需要修理才能够住的地方，所以呢，显然呢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搞不好是一个荒废的城邑，而且呢，就那个地理位置来看呢，那个地方应该也没有什么肥沃的土地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比较不肥沃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约书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产业呢，那么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从古至今呢，很多的这个领袖呢，都是用自己的影响力，用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权柄呢，去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争取各样的这个利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那么这跟许多人只是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情况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最后五十一节就是一个结论就是十二个支派在迦南地分地为业的一个结语。那么我不知道从我们开始读这个分配土地到现在，你如果自己去读的话，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段经文怎么样可能会觉得很华为，但是呢，当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仔细的去观察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些经文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神的心意在里面，很多宝贵的教训在里面是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的。所以呢，圣经真的不是不可以就是跳过去，好像你觉得读得很华为呢就跳过去要仔细的去思想到底这一段经文要给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当你把这些经文多多的去仔细思想去比较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神借着这些经文都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那么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们还是分两组啊，这边一组，然后